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要求川普行政当局调查关注中国的科技巨头公司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说，尽管北京承诺要开放，他们仍然面临着困难的商业环境。专家认为，在短期内美军参与台湾军方的汉光演习几率相当的低。现在俄罗斯跟蒙古正在准备双方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但他们小心避免刺激中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在美国白宫跟国会就如何惩罚中兴公司产生分歧之际，美国国会同时关注中国另外一家科技巨头公司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求行政当局调查华为创新研究计划和其他项目与美国几十所高校的合作情况。根据华盛顿邮报的透露，由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班克斯牵头的国会26位跨党派议员星期二致函教育部长德沃斯，要求教育部成立专责小组调查华为公司跟美国50多所高校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且接受美国情报和执法高层官员的通报。中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称霸全球未来科技领域。这些议员在信中表示，相信这些合作项目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而这需要当局的关注和监管。华为公司通过华为创新研究计划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通讯技术、计算机科学及工程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美国情报界多年来一直警告华为公司跟中国政府和军方的关系，担心华为在美国的设备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从事间谍、网络攻击或者工业和经济间谍等活动。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提出新的规则，规定那些购买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电信设备的州和地方政府将失去联邦政府资助。在对外解释新规则的时候，联邦通讯委员会特别提出中兴和华为两家中国公司。另外，白宫在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指称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威胁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盗取、网络入侵、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绕过美国对技术出口的相关规定，以及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大笔投资。白宫的报告说，与此同时，中国以高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其他监管条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对允许进入其市场的外国公司实行包括所有权比例在内的各种限制。报告说，中国通过对外国公司投资的强迫性的限制外国公司分享知识产权。计划还说，中国推出了千人计划，将举措这种办法呢，来吸引跟鼓励在海外从事科研的华人为祖国服务，并且呢，中国用优厚的酬金让这些人短期访问中国，并且提交他们在国外进行科研的报告。这份报告还把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分成6类，并且在报告附录中具体的列出了中国50多种做法和政策。而根据一项星期三所公布的民调，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表示，尽管北京承诺要开放，可是他们还是面临着困难的商业环境。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说，过去一年来商业环境变得更困难。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墨池指出，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 其根源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没有完全开放的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承诺的那么快的改革。欧洲公司对中国商业环境抱怨的方面，主要是包括不确定的法律环境、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监管困扰，以及审查大部分全球互联网的伟大的防火墙。欧洲商会的报告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中国商业环境中长期以来的效率低下变得更加突出。他还说，尽管环境实际上中国的监管做法阻碍了经济发展，中国继续其改革进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何墨池说，2018年是北京必须要采取行动的一年。北京在某些方面非但没有更加开放，反而更加退步。新的网络安全监管使得翻墙成本更大，要求企业注册费用高昂。问题困扰的政府批准的虚拟专用网 VPN 能够使使用的人翻墙进入全球互联网。有2/3的公司相信审查跟封锁某些网站对他们的生意产生负面影响，只有23%的公司认为中国当局授权使用的 VPN 很有效率。这份民调显示，48%的欧洲公司认为过去一年在中国做生意更加的困难，1/5的公司说他们是被迫技术转让的受害者，有1/2的欧洲公司相信未来5年商业壁垒会加剧，1/4的公司相信他们永远看不到中国市场的重大开放。有532家中国欧盟商会的公司参加了这一次的民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了闪电式的第三次对中国访问，在3日离开北京回到平壤。美国政府为了解决美中之间的严重贸易失衡，推动对更多中国产品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则强硬的回应要采取报复性的征税措施。有关于这些事态发展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也做了有关的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美中关系紧张微妙之际呢，我们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再访北京。那么金正恩访问北京都有哪些看点呢？这一次
这次金正恩访华究竟是朝方主动提出还是中方邀请，中国官媒呢到现在还没有说明。朝鲜官媒呢也大篇幅的报道了金正恩访华的消息，不过也没有明确是不是中方主动邀请。今天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谈，这个会谈后呢还设午宴，邀这个宴请。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呢，双方呢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巩固中朝的同盟关系。今天央视报道中呢没有提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跟昨天报道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的内容呢有所不同。昨天主要双方啊主要讨论了美朝新加坡会谈的情况，朝鲜半岛局势，其中包括无核化。央视报道说呢，习近平今天在会谈中表示，中朝双方共识正在得到逐步落实，中朝友好关系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朝鲜半岛对话缓和势头呢得到了有力巩固等等。那么金正恩呢则回应说，朝中两国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友好。他说习近平给予我们亲切感人的关爱和支持。今天在北京街头仍有大批警察和武警部署了超强警力，可见中国对于金正恩访华的安保是非常重视。另外呢，金正恩今天上午参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陪同。去年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冬天呢这个大型火灾后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所谓的 那么蔡奇当时表示要真刀真枪，刺刀见红，顿时声名大噪，引起了舆论的强烈不满。那么今年3月金正恩首度访华的时候呢，蔡奇对金正恩则是90度鞠躬。那么蔡奇对习近平、金正恩卑躬屈膝、点头哈腰的态度也引发了网民热议。那么巧合的是呢，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么中国官方今天表示遗憾，而朝鲜的恶劣人权状况一直广受国际社会批评。人权组织和维权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人权状况也严重倒退恶化，双方就是朝中双方在人权方面可谓异曲同工、同病相怜，可以说在人权方面中朝结盟也有基础。主播，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呢，他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这个惩罚性关税，之后又在推动呢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北京也誓言要以牙还牙，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那么对于美中贸易纷争啊，烽烟再起这种局面，在中国的商家和消费者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呢？叶冰，谈谈你的观察好吗？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媒体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发表的文章说，啊，美国的做法失去理性，近乎疯狂，贸易恐怖主义救不了美国，呼吁国际社会打赢反恐之战。那么就是说，这个最新的这个中国官媒的说法是，把美国的这个要求公平贸易的一些这个惩罚性关税呢，这种做法说成是贸易恐怖主义啊。那么，川普总统表示呢，如果中国不改变做法，继续采取反制措施呢，美国将进一步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当局将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来应对，仍需要观察。今天呢，美国之音前往北京的一些这个销售汽车的 4S 店和这个超市，了解一些消费者对于中国人呢，这个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看法。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消费者和一些商家经理的反应。
价格目前还是按厂家公布的价格。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也没有上浮，也没有下滑。
因为加税以后，你预期会不会调整？
加税以后，那就看工厂的政策了。他们如果能覆盖这部分税的话，那可能不会调整。
调高关税是为了说保护民族企业是吗？
那关税调高，
这个
价格不就高了吗？
这个说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说老百姓希不希望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说强制性的了。你要说从老百姓本身来讲，老百姓就是说怎么说呢，内心来讲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支持就是说自己国家的东西，对吧？但是说从老百姓来讲，就是说我肯定会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力范围内，我肯定会选择好更好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会贵一点。
这个如果是国家的事儿，我觉得没有，没不用商量。就是关于这个加税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选择性很多，不一定非得选美国车，还有什么德国呀、日本的什么这种的，不一定说非得选美系的。
中国对于美国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啊，是刚刚宣布，到7月6号才正式生效。对于美国进口汽车的价格暂时没有影响。不过有受访的消费者对加征关税导致价格上涨表示担忧，也有受访者认为加征关税保护民族产业可以理解。除了美国产品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产品可以选择。还有人说呢，苹果手机买不起，希望物价再降低一点。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军事演习。台湾的立法委员对此表示欢迎，不过呢，军事专家们认为在短期内落实的几率很低，因为这么做的话会触动中国对台动武的红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 美国国会基于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持续提供台湾所需的防卫武器，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也会持续和美方发展更坚实的关系，共同为区域的和平稳定贡献力量。陈忠吉少将还说，德不孤必有邻，相信世界上和台湾一样有民主、自由、人权核心价值者，可以透过多种管道进行交流。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议案，其中包括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军事演习的条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表示，欢迎也乐见美台双方未来都可以参与彼此的军事演习，
整个军事互相的协助哈，对台湾的防御自然是会有帮助啊。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中国的航空母舰啊，美国的航空母舰甚至比中国还强啊。希望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啊来威胁我们台湾。
许志杰委员还表示，美国的战略专家指出，台湾的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台湾媒体还报道，美台双方日前签署科研信息交换协议，明年开始，台湾中科院、军备局等单位将可以参访美国的科研单位及重点实验室。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与美国军备交流有助双方国防科技提升及台湾国防自主，但是细节不便对外说明。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国会过去三年来不断透过国防授权法深化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不过是否能够落实仍然要看行政部门的分析评估，
可能会有不同于国会主张那更有弹性的做法，那以免说中美两大国全面翻脸这个翻牌，那这个恐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实过去以来，美国这个国会和行政部门其实有点这样唱双簧啊，特别是在美中台三边关系。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相关法案，还需要与众议院协调出一致的草案，在各自就协调后的版本进行表决，通过之后由总统签字生效。政纪委总编还表示，事实上台湾已经有军事人员前往美国受训，并参与低阶的军事演习。此外，台湾的参谋总长也出席过美国太平洋司令的交接典礼等等，双方也都对外公布了相关信息。至于美军派人员到台湾参加汉光军事演习，郑继文认为短期内落实的几率仍然很低，因为毕竟此举将严重冲击美中关系，也将触动中国对台动武的红线。美国国会2018年国防授权法要求政府评估美台军舰相互停靠港口的可能性。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则表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中国星期三对美国这个决定表示遗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周二发布评论说，美国这个决定是川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的最新体现，并且批评美国在孤立主义的道路上越行越远。还有中国的学者认为，美国无法利用人权理事会得心应手地推行美国人权外交，所以才选择退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一批评人权理事会长期以来一直保护人权践踏者，充满政治偏见。他说，看看理事会的成员，你可以看到对最基本权利的令人发指的践踏。有消息称，黑利大使提到的践踏人权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中国、古巴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当被问到有关美国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侵犯人权的问题时，耿爽回答说，美方的指责是完全不顾事实。然而，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和记者无国界今年三月曾经向联合国递交文件，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与几年前相比不进反退，在打压异议人士、任意羁押、大规模监控以及限制新闻自由环境等问题上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四月发布的2018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当中，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在所有接受评估的180个国家当中名列第176名。据路透社报道，人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引发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源头。中国通常都会否认有关其人权记录的批评，并且指出中国在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上所获得的成功。另外有消息称，在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不久，俄罗斯宣布申请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星期三透露，俄方已经申请成为人权理事会2021到2023届成员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负面新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准备全力支持海航渡过难关。被世界大通讯社媒体说成是海南顶梁柱的海航集团，是一个将近最近一二十年崛起的民营企业，今年陷入不少丑闻，现在呢背负着930多亿美元的外债而步履维艰。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也谈到了有关于海航的最新情况。
那么首先我想问你，就是海航集团它这个是现在名声是不太好，那么前一阵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沉寂了一阵之后，现在为什么又突然的浮出了水面？
因为上了周末呢，就是彭博通讯社呢，他们写了一篇报道，就是主要说是这个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他没有说是点名啊，但是一说最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令要求中国以官方的这个立场和财力来支撑海航，比方说让他筹集资金也好，让他中央给他融资也好，让他度过这场危机和难关。因为这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他已经背负了，刚才你说到也背负了96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债。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他们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几千亿人民币的这个外债，而几千亿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忘了前几年温家宝出来救市要拿出4万亿人民币，这个几千亿已经相当于这4万亿人民币的很大一部分了，所以说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
嗯哼，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海南航空公司，我们也不得不又想到跟他这个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另外几个公司，像是肖建华的这个
明天系列，
那么还有呢就是吴晓辉的这个安邦，那么这些公司跟海航之间，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呢？
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这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这种大的公司，大的国际财团，那么安邦也好，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好，那么包括这个海航集团，他们都是按照现在都算是民营的吧，就是私营企业家资本家老板。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点就在于，安邦和肖建华的明天系列是完全的民营，就是他们几个人个人弄起来的。后面那些背景咱们先不说，而这个海航集团呢，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民航和海南省政府两家，就是两家国营的这个这么个单位把它搓起来的这么一个集团。那么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国有性质的，后来不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演变，它不知道现在转变成一种这个民营企业，以陈峰主席的为代表的，成了一个民营企业，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
嗯哼， 嗯，那么就是说到他们这个不同的，我们就可能要讲，就是他们一个是真的这个民营，还有另外这个就是海航是其实是一个假的民营。那么是不是这就我们说开一点，是不是就不难解释？像是安邦的吴晓辉啊，他已经成为阶下囚，那么还有呢，就是明天肖建华也是这个应该是问题缠身，那么是就不难解释他们的命运跟这个海航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呢？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因为海航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海南省政府出资成立的。海南省政府从省长到政协主席都在前不久去看了这个海航，而且都是拿出保票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支撑海航。就是从以海南省的政府立场来说，就在前不久，彭博通讯社报道呢，中国的所有的这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是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这个中大民航，中国国开发银行都去开会，包括这海航的领导人，大家都来坐在开会，就是一定要帮助海航来度过这次难关，就是说以国家之力来保住这个海航，这个不至于坍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海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中国来说，它其他几块塌了也好，但是它关于航空这块它经营得非常不错。就是如果海航塌了，海航倒了，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官员说的。
那么现在就是国家来出资要救它的话，你觉得能够成功的把它给救活吗？
一般来讲，如果中国政府请全中国的之力，就是你刚才我们提到各种银行业、金融业，大家都去支撑这个给海航贷款，
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
帮他筹款、帮他贷款，一般就一个企业，应该说是不是什么太难的吧？
那么另外再说远一点，就像是这个吴晓辉他这个安邦公司，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这么一个典范了？
前一段时间有报道说是就是已经派人进驻这个安邦公司，就是包括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是派这个中央派各种这个官员进入他那个帮助他这个重整啊重组啊帮助他这个在这个债务上重组，帮助人事上重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肖建华的明天系列和吴晓辉的安邦系列在未来的重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需要拭目以待。
那么从这几家公司的这个模式，我们看出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跟世界的这个接轨的距离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人数达到4亿的中国新生代，也就是千禧一代，近年来吸引到的中外关注越来越集中。中国官方的追踪数据显示，这些出生于85年到2000年之间的年轻人倾向于在政治上爱国和不满西方的所谓双重标准，同时对文革跟六四等历史包袱不太了解。另外呢，他们的政治意识已经被经济利益所收买。不过呢，西方记者的观察则指出说，中国千禧一代不关心政治是不对的。那么所有国家的千禧代都很重要，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中国的千禧代呢？中国千禧代怎么样来承载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的使命呢？对于这些议题，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宇宙访问了两位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对于中国官方青少年研究中心邓锡泉对千禧一代的追踪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认同呢？参与节目讨论的知名中国青年作家赵思乐，他说官方调查数据本来就存在问题。
我觉得其实要比较平衡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个人会把它分成三个角度。一个是关于千禧一代他的描述，说大部分的人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了解六四和文革，我觉得这某程度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网络封锁和言论封锁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对于就是比方说对于翻墙或者说其他的信息的接收能力还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年纪很轻的人呢，那么他其实只能够接受到这个主流的和官方的信息，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甚至不是主要的责任者，而是说这个屏蔽这些信息的国家，包括说自我审查的这些他们的大人们，可能还是更重要的这个责任方，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他们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说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比方说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社会工作当中的种种的不平等，包括说户籍的歧 歧视、小孩上不了学这些问题，他们都还没有遇到，所以他们眼中这个国家是一个官方口中的这个欣欣向荣的，然后社会在发展的这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遇到这个社会上面的不平等和一些挫折。那这是第二点，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也希望大家看到说，这是一个官方所提供的调查，这意味着说，这些孩子们或者说这些年轻人们对官方说的调查者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话，那这是很有疑问的。比方说中国也有官方数据说这个民众对领导人的支持度高达90%几，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很有问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他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父母也会教他们进行一些自我审查，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官方的数据还是要保留一定的怀疑的程度。事实上我身边就有很多的青年运动者，他们就是所谓的千禧一代，所以我觉得并不能够非常刻板印象的一概而论说中国年轻人就是这样。
另外呢，赵思乐他还认为中国千禧一代是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赵思乐说，
我觉得其实这些观察目前来说还是主要是除了说刚刚说的 leftover woman 的这一个它其实主要是基于说女性的群体，然后是一个实地的调查以外呢，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比方说基于公开信息和一些所谓的主流人群，或者说通过主流渠道所找到的受访者。那我会觉得说目前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青年群体，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那我也会希望说有更多的媒体和这个研究者的跟进，包括这个中国的后八九一代的青年运动者，也就是可以说是千禧一代，因为他们是成长在千禧年的。那么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其实遇到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相对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市场化的媒体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然后以及是由于这个奥运会要召开，所以中国也做出了一些人权的承诺，包括说加入 WTO 引起的一些经济开放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其实理论上来说，中国的千禧一代可以说是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的。那么他们当中也会有不少人，他们其实基础上他们是认可说一些普世价值，比方说民主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等等的方面。那么其实我身边能够认识的这些在中国的 NGO 劳工运动、性别运动等等的，包括人权工作里面的这些青年人，他们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千禧一代。那么他们现在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前途，或怎么样看待目前这个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那我会觉得其实国际社会除了看到说台面上的或者是主流的官方渠道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年轻人以外，应该更加多的去实地的，或者说面对面的去了解这一些中国的青年运动者的一代。
中国的千禧一代除了在赵思乐的眼光下是认为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之外呢，另外呢，主持人也问到说，现在千禧一代娇生惯养、个性突出、生活不如意就会反叛，这是一般的看法，那么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如此呢？对于这一点呢，参与节目讨论的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毅，他认为反叛是人的天性。他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反叛是人的天性，不能说是娇生惯养的结果。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动物都是要吃饭的，所以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猪以食为天。而人之所以是人的话，就在于如果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他看到别人受了欺负，他就有追求社会正义的必要，这是人的天性，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当然是不涉及政治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勇于发声，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人性复苏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
假如说把中国的千禧一代跟世界的千禧一代来比较的话，有什么异同呢？对于这点呢，古毅他说，中国的千禧一代尤其是艰难。
我想提出呢，首先中国的千禧一代和世界的一般的年轻人来讲，都面临着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相似的压力、困惑以及相似的抗争。但是不同的点在于，中国千禧一代因为身处一个新极权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因为背负着中国社会过多的 旧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和当下的恶，所以他们的觉醒、他们的抗争以及他们的改变尤其艰难，也尤其引人注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跟香港有关的消息。港府预计在七月就国歌法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对国歌条例草案建议内容发表意见书，表示草案不符合基本法，限制言论自由。记者协会在意见声明中认为，草案存在灰色地带，没有列明任何免责条款，没有能够给予香港传媒不被检控的保障。记者协会还表示，国歌条例草案不符合基本法第39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就是限制表达自由必须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规定，认为这个条例草案当中的惩罚比中国国内的国歌法更严苛，担心草案一旦通过会产生寒蝉效应。香港多个团体上个月发表联署声明，批评国歌法要求市民尊重国歌，甚至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冲击思想自由。此外呢，条文中又说，篡改国歌曲谱歌词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就是犯罪，有打压创作自由之嫌。根据立法会的进程，国歌法条例草案将会在七月立法会休会以前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回应港媒查询的时候表示，已经就事宜咨询立法会政治事务委员会，并且在审议条例草案的时候充分聆听立法会议员的意见。另外一方面呢，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星期二发表了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的民意调查。这个报告显示，港人对香港人这样的身份认同创十年新高，以十分为最高，达到 8.54 分。同一个调查还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是 6.89 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这样的认同感只有 5.85 分。港大的民意调查计划每年都会发布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今年调查呢，访问了1001名香港市民。这个报告表示，如果按照一般的研究方法，把香港人跟中国人身份二元地位比较，那么香港市民当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同样定义的中国人比率要来得更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跟蒙古正在准备双方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为了避免刺激中国，这次的军演将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九月份访问俄罗斯之后举行。俄罗斯军售官员最近也访问了蒙古，俄罗斯将向蒙古免费大量的提供各种装备。当莫斯科扩大对蒙古影响之际，有背景的俄罗斯知名防毒软件公司特别发表报告，指责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黑客组织攻击蒙古政府网站，窃取情报。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蒙古军方几天前在乌兰巴托举行了双方第二轮有关今年联合军演的磋商。俄蒙从2008年起每年都举行联合军演，但是今年的规模最大，双方将各自派出超过1000人的部队参加军演。俄罗斯媒体报道，苏联解体后，蒙古军队大幅裁减，几乎所有的主要装备和军用物资当时都被贩卖光。今天的蒙古陆军人数仅有5000多人，但蒙古却将出动1000多人的部队参加今年的军演，显示这次军演的重要和不同寻常。往年俄蒙军演通常在8-9月份启动，但今年的军演将在晚秋或是初冬时举行。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两国首次把军演向后推延，目的是不想刺激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俄参加9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的 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蒙军演很可能将在习近平访俄之后的十月份举行。军事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说，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蒙古仅有俄罗斯和中国两个邻居，与其中的一个邻居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显然针对的是另一个邻居，也就是中国。但双方对外只会宣称军演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经常被大量报道和对外宣传。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俄中军演更多作秀色彩，目的是向西方和美国发出政治信号。相比之下，俄蒙军演比较低调，但军演更具有军事意义和接近实战。俄蒙2016年的军演曾经动用了坦克、各种重炮、攻击机和武装直升飞机等进攻性武器，同时还使用了电子干扰装备和无人机。同过去一样，主要针对中国的俄罗斯东部军区将派兵同蒙古联合军演，东部军区今年也将派兵同印度联合军演。俄印去年的联合军演的地点位于俄中边境地区。俄罗斯媒体说，蒙古和印度是唯一的两个东部军区出动陆军部队举行联合军演的国家。今年的俄蒙军演的地点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俄蒙边境地区的一个演习场，当地300多年前在中俄边境贸易中十分繁荣，是著名的中俄古茶道的重要一站。俄蒙两军去年首次在蒙古中部的戈壁荒原中举行了联合军演，但双方各自仅派出了500人的部队。俄蒙军方在首都乌兰巴托这次讨论了部队营地的设置、军队过境、医疗保障等技术细节。与蒙古相邻的布里亚特当地媒体报道，就在这次磋商的前夕，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若夫本月初也访问了蒙古。报道说，俄罗斯几年前开始向蒙古无偿提供各种军事装备，在德罗若夫这次访问后，蒙古将会无偿从俄罗斯获得12架苏-27战机、S-300防空导弹、T-90A 型坦克以及大批的各种装甲战车、雷达等装备。俄罗斯还将继续为蒙古培训军人。有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表示，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共领导层内部还曾讨论过是否把蒙古并入苏联的版图，让蒙古正式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蒙古过去也曾是苏联远东军事防御网的关键部分，被用来抵御日本在远东的威胁。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蒙古驻扎重兵，曾对首都北京构成严重威胁。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国在蒙古影响十分巨大，而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又无法同中国竞争，安全和军事合作就成为俄罗斯保持在蒙古影响的唯一办法。东亚问题学者库兹明认为，中国正把在蒙古的经济影响转化为政治力量，甚至开始涉足蒙古的宗教生活。中国曾阻挠达赖喇嘛访问，中国还暗中资助蒙古的一些寺院，甚至出钱让一些蒙古的僧人去中国拜访中国支持的班禅喇嘛。库兹明说，在反中国情绪中上台的蒙古新总统正试图扭转蒙古对中国依赖日益加深的趋势。库兹明说，在独立后很长的时间里，蒙古一直面向苏联，同中国关系冷淡，这显示蒙古可以离开中国。蒙古现在的举动并不意味着再次疏远中国，只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同时也在采取其他的手段同中国在蒙古争夺影响。与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最近发表报告说，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组织曾经攻陷蒙古政府的一些网站窃取情报。在中国拥有很多业务并设有分公司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时常发表报告揭露中国的黑客攻击行动。从科格勃学校毕业、曾经在科格勃服役过的卡巴斯基夫妇多年前创办了这家俄罗斯著名的 防毒软件公司，但美国和欧洲国家目前都已经禁止官方机构使用这家公司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承诺要采取零容忍的移民政策，誓言美国不会成为移民营。不过尽管美国的移民问题引起巨大争议，美国2017年接受的庇护申请超过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星期三在其年度的国际移民展望报告中说，美国去年受理的庇护申请上升 26%， 达到33万人。而从2013年以来一直高居榜首的德国，由于地中海大量涌进欧洲的难民人数放缓，申请庇护的人数下降了 73%。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与一些共和党议员们会面时表示，他对于众议院考虑中的两个移民法案都予以支持。这次的会面刚好是外界对川普政府在美墨边界使儿童跟他们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分离的政策持续发出批评之际。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峰会之后呢，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特别是朝鲜方面需要采取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向前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有关的报道。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自从这个美朝峰会以及这个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呢，华盛顿的一个氛围基本上就是说，对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真正的兑现他所说的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是抱有很多怀疑的哈。那么怀疑居多，那么当然也有一点点希望。那么在韩国呢，这个氛围可能正好跟华盛顿的氛围是相反的，就是说韩国人对于这个峰会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是充满期待的，只是少一点点的这种怀疑，对吧？那么就是那个嘛，这种韩国人这种很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从今天参加这个战略论坛的这个韩国的第一副外长林胜南的一个主题演讲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哈。他就特别表示，就说实际上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时刻哈。那么就是尽管以前国际社会跟朝鲜打交道是一个失败的记录，但是不能因此而不能有一个大胆的一个作为哈，或者甚至是有这个新的思维。他说我们不应该害怕这个有创意的这种想法哈。他认为就说只有那些就是敢于有新思维的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创造新的历史。那么谈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下一步关键是要看，就是说朝鲜方面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们知道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朝鲜和美国在可能很早下个星期可能就会开始举行这样的谈判。那么对于朝鲜在他最初真的可以能够做出的第一步上面可以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不同的专家对这个稍微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参加今天这个论坛的这个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核问题项目的主任赫斯曼女士，她就认为就是说朝鲜现在可以采取的一个具体的步骤，就是可以就是说在立即公开一些朝鲜方面以前没有公开过的一些核设施，同时呢为这个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提供方便。而且这个专家还认为就是说这个朝鲜必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才能够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总统川普来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有这个诚意来实现无核化的。那么前韩国外长尹永宽今天也参加这个论坛，他的看法就是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专家提到这两个方面以外呢，他还认为就是说如果朝鲜在与美国谈判的时候能够把朝鲜方面的一些核弹头啊，包括一些这个核裂变材料等等交给美国来处理，那么他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显示金正恩的诚意。同时我们看到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个国际安全项目的一个研究员舒尔斯，他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就是公开就是他 朝鲜方面所拥有的一些核设施以外，包括交出它的一些部分的这个什么核弹头啊、核材料以外的，他认为朝鲜方面其实还有一个，他在他看来是合理的一个具体的，而且是对等的措施，那么就是朝鲜方面应该考虑就是撤出它部署在边境上的一些这个炮弹，同时呢停止就是朝鲜每年大概在夏天和秋季这个时候举行的一些军事演练。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美朝峰会举行之后，川普总统自己就单方面的承诺，就是说美国方面可以考虑暂停美韩联合军演。那么这位专家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其实针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的话，这个承诺的话，应该可以做出一个对应的一个回应。
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对不起，刚才这个，对，
对，我们知道韩国目前也是正在和美国磋商这个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韩国也和日本在一个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军事演练，是引发了日本的强烈反弹。那么专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对，我们知道就是首先我想谈一下就是韩国方面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暂停军演的一个看法哈。我们这韩国方面对于川普事先并没有跟韩国磋商就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当然是不满的。但是呢韩国方面其实对于这个美韩暂停军演这个，他是持一种灵活的态度，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在一些人看来，其实这个并不是美国方面做出的或者美韩方面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这个决定其实一旦如果他们认为朝鲜方面没有诚意，这个决定是完全可以就是逆转的，就是他们完全可以重新就是宣布说我们重新恢复这个军事演练。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报道，韩国的媒体报道说，其实可能最早在下个星期美国和韩国会宣布暂停这个大型的这个美韩联合军演的问题。我们看前外长尹永宽还指出哈，实际上在这个1992年、1993年的时候，其实美国和韩国也停止了这个当时叫做这个团队精神，就是 Team Spirit 这样一个大型的联合军演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以前有先例的。那么朝鲜方面当时对这个暂停军演做出的回应，就是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返回，就是进入朝鲜进行核查。那么我们知道，在1994年，实际上美朝之间实际上已经就是签署了这个美朝的这个框架协议的，对吧？那么回到刚才你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其实我在这个会场呢，就采访了一些专家，那么就是其中包括这个韩国的前外长尹永宽，我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他怎么看？他说，他因为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所以他不方便对此做出一个回应。另外我也采访了这个前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利伯特，他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做出一个评论。那么韩国基金会的理事长李世恒，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当然他也说他也没看到有关的报道，但是他说作为一个普通的韩国人的话，他觉得就是举行就是韩国在这个在他认为是他自己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岛上进行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且是可能是例行的这种军演，他认为跟这个美韩联合军演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也表示，就是说也许就是他也意识到哈，首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可能时机并不是很合适的。对，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么我还采访了这个就是前中央情报局朝鲜问题的这个分析师这个金秀梅，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美国、日本、韩国就是美国在这个东亚这些重要的盟友之间加强协调哈，尤其是在朝鲜这个核问题上能够这个立场一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追问就说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就是对韩国方面讲，就说也许考虑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大局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于举行这样的一个军演，只要再三那个考虑，他的回答就是说，那么韩国当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不认为美国应该告诉韩国他应该怎么做。不过他也提到，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韩国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举行这样一个军演，他那个原因他感到也是有点不解。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海燕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白宫和国会就如何惩罚中兴公司产生分歧之际，国会同时关注中国另一家科技巨头公司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求行政当局调查华为创新研究计划和其他项目与美国几十所高校的合作情况。据《华盛顿邮报》透露，由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班克斯牵头的国会26位跨党派议员星期二致函教育部长德沃斯，要求教育部成立专责小组调查华为公司与美国50多所高校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并接受美国情报和执法高层官员的通报。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称霸全球未来科技领域。这些议员在信中表示，相信这些合作项目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而这需要当局的关注和监管。华为通过华为创新研究计划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通讯技术、计算机科学及工程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据一项在星期三6月20号公布的民调，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说，尽管北京承诺要开放，他们仍然面临着困难的商业环境。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说，过去一年来商业环境变得更困难。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墨池指出，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其根源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没有完全开放的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承诺的那么快的改革。欧洲公司对中国商业环境抱怨的方面主要包括不确定的法律环境、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监管困扰以及审查大部分全球互联网的伟大的防火墙。不过这份报告也指出了一些方面的进步，大约 61% 的欧洲公司对他们行业的发展保持乐观，去年只有 55%。51%的受访公司认为，跟中国当地的竞争者相比，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去年是54%。美国总统川普承诺要采取零容忍的移民政策，誓言美国不会成为移民营。不过，尽管美国的移民问题引起巨大争议，美国2017年接受的庇护申请超过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星期三在其年度国际移民展望报告中说，美国去年受理的庇护申请上升 26%， 达到33万人。而2013年以来一直高居榜首的德国，由于经地中海大量涌入欧洲的难民人数放缓，申请庇护的人数因此下降了 73%， 达到19万8千。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土耳其和法国。川普政府承诺要在移民问题上采取零容忍政策的誓言，说美国不会成为移民营。联合国指责川普政府实施的分离家庭的做法是不合情理的，国际特赦组织则抨击为无异于酷刑。川普总统星期二与一些共和党议员们会面时表示，他对众议院考虑中的两个移民法案都予以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